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诶，蒙哥，我怎么被分配到这个不是礼拜二的天下大事？那为什么呢？
你就是打杂嘛，哪边缺人你就去哪里，
哦，
对不对？
就是在一个学校里面身兼校长跟敲钟的就对了。
对了对了，刷厕所扫地都是你。对，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回答一个哈，我觉得这个听友很不错，这个听友叫做查尔斯，可以报他的名字吗？
可以可以，他在网
上
留言。
这个查尔斯呢，他在网页上面问了蒙哥以下四个问题啊，我觉得这四个问题问的都很高明。嗯，
你不觉得我们听众朋友水准越来越高？
对
呀，
我发现
越来越低吗？
嗯，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来做节目嘛。
对对呀，
比小贝强多了。
好了，你一直废话少说，对不对？我赶快就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
好，那他的问题第一个，我就照他写的念了。蒙哥你好，我有几个问题想听一下你的看法。一，我们的神是正恶谎言的魔鬼，又是说谎之人的父，那到底是否存在善意的谎言呢？哎，这是第一题。
需要先问问小贝的意见怎么样吗？
我的意见，老实说，对不对？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小贝就常常对蒙哥说一些善意的谎言的，对不对？这善意的谎言呢，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对孩子，你没有办法把真的很那种真相太早告诉他嘛，那他又问你又不能不回答他，那有的时候就是顾左右而言他，讲一讲让他心里安心，觉得事情没那么糟的话，这样是不是善意的谎言吗？这个是犯了什么大错吗？这算跟犯奸淫罪一样吗？
不是，他是讲说你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因为神所憎恶的事情你也应当憎恶，不管是多么一点点。
嗯，
对不对？就好像一个人他如果不吃辣椒，所以你要是只有一点点辣味儿，像我妈妈她就不太能吃任何这个辛辣味的东西，又一点点辣她就呛得不得了。
哦，真的，猪妈妈不能吃辣哦。
对对对，那你看神呢，他是圣洁的神。我们认为只有一点点，可是对他来说呢，可能把他呛坏了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是这个听众朋友所提的问题嘛。那既然神是憎恶谎言的，同时另外一方面他讲的也很对啊，那魔鬼又是说谎之人的父，那这两件事情应该是没有交集的。
对。
对不对？那既然没有交集呢，我们又常常在说所谓的善意的谎言，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我们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一类的问题呢？
其实也蛮简单的嘛，反正善意的谎言跟谎言不一样。
哎，
那种谎言之人的负责是这种谎言，魔鬼一派，他们那个说谎是有后面更坏的目的。只要你后面的目的不是坏 的，哎，你就不要认为你这个说谎是跟那个这个说谎人之父的魔鬼有什么关系了，哎。
那你讲的这个东西算不算说谎呢？
我怎么知道呢？对不对？我是把我认为这个带到蒙哥面前来嘛，对不对？那蒙哥假如觉得这个不对，那可能我就是说谎的。
其实我们应该先想一想看，最常遇见的所谓的善意的谎言到底是什么？举个例子来说，
例如说呢，一个女孩子
是
她可能呢外观啦、长相啦、各方面真的是哈，以世界的审美观念来看的话，实在是谈不上美。当她对你讲的时候说，亲爱的弟兄，或者是爸爸，或者是这一位大哥哥，你告诉我，我长得美吗？你难道可以跟他说，你这个样子 你铁定嫁不出去、嗯、你能告诉他这样子吗？你当然还是说，哎呀，其实你虽然是胖了一点，但是胖得很可爱，哎，像你这样、嗯、真的能够看到你内心深处心灵深处就会欣赏你的美了，哎，其实我这个说实在、哎、
这个不是谎言，这也不是善意的谎言了、哎、这是实话、
啊、这是实话吗？啊，我心里其实都不这么认为啊，只不过是安慰安慰他的话呀。
你这是真的事情假的事情？
以前我在台湾教补习班一个学生问
我、哦、所以这就属于善意的谎言、哎、我能够想到的例子就是说，好像啊、哎，中国人最喜欢这样子的啊，有重病了不告诉他。
哦，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你还有救，你要靠着你的毅力继续撑下去。哎，
很多的，就是包括基督徒，他们还是这么做的。妈妈有重病啦，被诊断出来啦，啊、嗯，就不告诉他，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啊、
哦对对对对。
或者说，
还有、哎、有一些人是根本就他人都已经过世了，但是呢，就怕对方呢还存在的亲人受不了那打击，就隐瞒不告诉他、嗯。
是啊，我儿子在美国留学啊，千万不能打扰他的学业，所以妈妈都过世好几个月还没告诉他。
哦，对。还有一种是这个孩子去上学的时候，那同侪各方面压力很大。
嗯。
啊、这个每次考试屡战屡败啊，
对，
成绩都很差。
对，
你明知你一眼看穿你这孩子就不是读书的料，
嗯，
可是你要怎么、嗯、难道就直接指着他鼻子说你就不用读书了，你反正你这辈子你只要是要跟人家竞争这种读书你就竞争不了人，你不会这样讲，你还是跟他说，哎呀，只要一分耕耘、嗯、一分收获，其实你知道一分耕耘根本不会有一分收获，你还不是这样子劝你的孩子，这不算是善意的谎言吗？
你说照你这样讲，所有做老师的都是每天在教善意的谎言，
就是、真的常在讲一些善意的谎言，有时候教到那种真的是孺子不可教也，粪土之强不可污也，哎，
嗯，
那真的没办法，难道你就叫他跟他说你不用学了吗？你当然不是，不能这样讲，你还是慢慢的努力，你还是会找到你的强项，你还是有希望，嗯、你还是这样跟他讲、
嗯，
哎，
嗯，其实这个问题啊，圣经里面是有答案的。
圣经有答案，我还以为第一题就把蒙哥考倒就不用做下面的。
嗨，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节目，你把蒙哥考倒过吗？给我一个善意的谎言。
嗯，只有考倒过一次。
哪一次？
外星人。现在又有外星人的新的资料出来了，所以我
还那个本身就是一个谎言。
蒙哥就是不谈外星人。
对，蒙哥不谈外星人，节目里面的外星人已经够多了。好了，在应该是彼得前书啊，它里面讲要我们心中常做准备啊，然后人家问起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我们常常就是因为很温柔，所以我们才讲一些善意的谎言嘛。
前面一句话最重要，心中常做准备。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所说这一切的所谓善意的谎言啊，尤其是老中啊，这全部都有一个特色。
哦，
就是平常没有好好做准备。
不会吧？我看人家三个谎言讲的都很顺啊，平常他脑筋早就想好一套怎么讲。
不是，我们就拿刚才这几个最普通的例子来说，比如说亲人生病，这个亲人生病你要撒谎的话，肯定就是跟你很亲的人了，
搞不好就是你的太太、你的先生，
哎，或者你的孩子。
嗯，
那你为什么到时候会走投无路？你说，哎呀，恐怕伤了他们的心，恐怕他们受不了，或者说减少了他奋斗的毅力，所以我就必须要去编这样一个善意的谎言。
有的时候是觉得时机还不到，暂时先敷衍一下，这样，哎，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骄傲的心态，
哎呦，
对不对？
这是骄傲，这是充满了爱呀。
你记不记得那个主耶稣啊，他呼召一个门徒跟随他的时候，那个门徒就说，你让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嗯，
那主耶稣怎么跟他讲呢？
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很难听的一句话。
嘿，对，还有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门徒说，等我父亲死了我再来跟从你。但是不管这个怎么翻的，主耶稣那句话都是非常刺耳的，让死人埋葬死人吧，你只管来跟从我。什么意思？
对生命没有盼望的人，就让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去处理。你要来追求生命的盼望，你不是死人，那你就来跟我嘛。
主耶稣讲的那句话是不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这不是谎言，那是实情啊。
哎，他为什么要讲话讲得这么露骨，跟这个人这么说？
因为他是主耶稣嘛，主耶稣不怕讲话得罪人，我们怕啊。嗯，
哎呀，其实有一个重点或许不是这样，你说的因为他是主耶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主，你这个父亲到底是死是活，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葬，其实通通都在我的手里边，我要你来跟从我，你在跟我讲说等你去把你父亲埋葬了再来跟从我，好像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需要，或者好像我不知道你父亲什么时候死是最好，对不对？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哦，就是
任何一件，哎，为什么说你觉得这种事情你要来挡一挡，你觉得时机没有到，你怕这个人受不了，这都是非常非常藐视神，非常骄傲的一种心态。因为你忘记了一切事情的发生，包括时间在内，都是出于谁的？
都是出于神的。
哎，那你很大，你去挡哦，
你挡也挡不了。
你认为对某些人来讲有一个所谓更好的时机，对吧？那你不是认为你比神还大吗？
哎呦哎呦，这么说倒是真的嘞，哎，这样就是很骄傲就对了。
对，所以什么叫做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得敬畏，你敬畏什么？对不对？你不是敬畏这个人呢，你是敬畏神呢。
可是神不是充满了爱吗？
那当然神是充满了爱。
那特别是哈，假如我已经是弟兄的老爸爸，他身得重病，对不对？我觉得神的爱也不愿意他这么早就意志消沉，就觉得失去求生的意志，所以我就跟他说，哎，没有，你这个病没有到那么惨，哎，
所以
还是可以努力一下，哎，这个身心维持愉快还是有希望的。
再回到刚才所讲的那个问题，什么叫做心中常做准备？就是既然这是你这么亲的人，既然神是爱，既然你这么爱他，既然你也相信神比你还爱他，那么你在平常的时候老早就应该谈谈生死的问题，疾病的问题。
哦，趁他还好的时候跟他说，爸爸，你要是哪一天重病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要是知道你得了什么癌，我就直接会告诉你，你只剩下3个月的生命，我也很坦白跟你讲，因为我们要诚实，这样是不是？
不是啦，你要凡事求别人的益处，哎，这是真的啦。我和我的爹妈，当然我老爸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尤其当他们信主之后啊，甚至他们信主之前，就有机会真的应该是这样谈，就是你可以征求他们的意见，开始讨论这件事情啊。尤其我们在国外生活，连健康保险都要求你这样做，你得跟你父亲谈一谈，在什么情况之下他要接受治疗，什么情况之下他宁愿不要活受罪，对不对？
哎呦，蒙哥，你就是一个不孝子，
好不好？随便你怎么讲，对不对？这叫我的常做准备。那谈到这类的问题呢，顺便可以跟他说一说啊，就在大家身体情况好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大家都愿意讲。我就问我老爹说，哎，如果你有重病的话，你要不要知道？
他要是说他不要知道呢？
他要说他不要知道的话呢，当然我们还会继续谈这个事情。我假如认为知道比较好，我还会试着去劝劝他，对不对？哦，你还有很多的时间去谈嘛。哦，哎，如果他对于他的人生很有盼望，嗯，啊，他也知道他的救恩，他也晓得年纪大了走的时候到了，那他不要知道就不要知道吧。
嗯，
没怎么样啊。
对，
你尊重他的意见嘛。
对，
我确实知道一个，间接知道一个老先生啊，这个老先生那个时候得的是肺癌，很严重的事情啊。嗯，医生跟他讲，他就哈雷路亚，他就回家了。嗯，他也不要治疗，他也不要看病。
嗯，
是不是？那是他的信心呢，啊，那是他的信心。
嗯，
因为他不但对今生有把握，对灵魂有把握，对所临到自己的一切事情都有把握。那个是我们人生的重点。你如果什么事情都能够站在这个立场去做的话，你会发现没有所谓善意谎言的必要。
所以答案就是不存在善意的谎言，谎言就是谎言，这样是不是？
我是觉得也不真的是这么说。我的意思是说呢，如果你活的，我们就暂时用这个字，你活的对的话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必要，根本就没有去说一个不准确的话，不诚实的话，或者一个所谓善意的谎言的必要。这东西就像外星人一样，根本不需要存在的，也不存在的，在你的生活里面。比如像我们一个例子来举嘛，就像说你对你亲人生病的事情，如果你平常就和他传福音，跟他谈灵魂的事情，你绝对可以想到这件事情，因为你关心他，你这个所谓的临终关怀，对不对？你得了重病，你要不要知道？来，他说不要知道，到时候他还是会要知道的。当这样子的时候，你也可以好好的告诉他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的认为是什么。我们认为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主权是在神的手里，既然事情这样发生，我也没有这个权利，我也没有这个胆子去把它挡下来，说啊不让你知道。有什么好事坏事就实讲就是了，这个绝对是可以老早老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的事情。
对的，你讲这个当然是比较这个很有道理的，特别是讲到生病的事情啊，对不对？但是一般那种哈亲戚朋友的小女孩来问你，刚刚我上
几天
问，
那
不是攸关生死，那个常常我们反而哎这个不要伤人家的心嘛。
不是，哎，你一样的，你得举出实例来，比如说 一个小女孩来问你漂亮不漂亮，你答得非常好啊。你需要告诉她是人的美丽不是在于外观。如果一个人因为你的外观来决定你是不是美丽的话，
可万一我连我自己都不是这么很相信怎么办呢？
哦，那你就是这个人，就是你这个人就是平常就活在谎言里面，对不对？您需要悔改。真的吗？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千错万错又是小辈的错，反正又是我有问题。
啊、所以这什么叫做心中常做准备？你活着要以一个敬畏的心来活。你本来在教育儿女的时候，在与他们来往啊、与他们接触的时候，重点本来就不是说你长得漂亮不漂亮，或者你成绩好不好。这个很容易跟他讲的嘛，就是说你只要好好的努力，尽你一切的力量去，成绩好成绩好，成绩坏都没有关系。诶，你可能特别体育特别差，特别像蒙哥从小到大啊，那个赛跑啊跳高啊、嗯、一定是全班最后一名了。
嗯，
没话讲的，所以我女儿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
嗯，
对不对？诶，但你还可以很多方面鼓励他嘛，这个根本就一样，也是完全不牵涉到一个所谓善意谎言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觉得要撒谎，其实就是因为好像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啊。那这个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有许许多多的原因，有的时候是我们平常没有想那些很重要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在生活里面在态度上呢，就像小贝讲的，诶，你心里不真的是这样认为，你如果心里真的是这样认为，你坦荡荡的和人家讲，那当然就不是任何的谎言嘛，因为人的外貌真的是不重要嘛、哦、对不对？那个你如果以为外貌是重要，那你当然碰到这类的事情你就不知道怎么答了。
哦，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这个就可能比较尖锐一点，对吧？
啊，你说。嗯，
也就是我们都听过这个哈、啊、世界各国或多或少在某一些时代都有压迫基督徒的事情。
嗯，
今天要是一个情况啊，来问你、嗯、你是信基督了吗？只要是的话我就杀你、嗯、只要不是的话、嗯、啊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嗯，
就是这个人他一家老小很多人要靠他养。
嗯，
诶，这个时候他答是，那就是坚持他不说谎，那他就得死。然后呢呀，也可以说哎，就神会照顾他的家人嘛，这个神的道还是会继续传嘛、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呢他一直说善意的谎言为了要能够存活下来能够做更多的主公、嗯、所以他就说不是、嗯、那像这样的情况难道这个人就得下地狱吗？
这个你就牵扯到的问题太多了。第一，这个事情不关别人的事，因为这个事情你可以直接问我女儿。
问你女儿，想不到你女儿在你们家受到这么大的压迫，这样的。
哎，对啊，她从小她就知道啊，说如果要我们否定我们的信仰的话，爸爸妈妈都会不干的。啊，这个她认为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你事先要跟她说好。
说好是因为她孩子还小，她不知道死的可怕啊。
对，所以呢，小时候跟她讲比较容易嘛。对不对？因为这个不叫做谎言不谎言，这个是见证，这个是基督徒的本分。
哦，这是叫本分。哦，
一样的，如果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如果这个事情真的神允许临到我们了，我们还是需要存着温柔敬畏的心来尊重神的主权。那第二方面呢，这件事情呢是我家的事，就不关别人的事了。啊，你要骂我这个爸爸没有尽责任啊，那是你的事情，对不对？那已经不关你的事了。我们家从小就需要把这个事情跟儿女讲好，因为这是关乎生命、关乎永恒的事情啊，这是进天国最快的道路。只要跟他约好说，我们将来在上面见就是了。你必须把这个棒子接下去，好好的为主而活，好好的服侍，对不对？
我觉得很残忍。
然后呢，真正情况临到的时候，像蒙哥这块料呢？肯定又撒谎了，他讲不出来。那个就不叫善意的谎言、
哦、
那个就叫做谎言，对不对、哦、
那个就叫做谎言，那个就叫做谎言
、那个谎言呢会让你像彼得一样，比彼得还要惭愧，会让你觉得自己是犹大、
哦、
然后也许神怜悯你，让你苟延残喘，受了很多的苦又被放出来，然后主还会给你足够的恩典让你回头，没有所谓的这样子你就要下地狱。
哦，所以这种东西也不算是善意的谎言就对了，它就是真正的谎言。
因为软弱而撒谎，就像彼得三次不认主，这是谎言啊。
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他那个是谎言，不是善意的谎言。哦，
对啊，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其实就是说，谎言就是谎言，有没有所谓善意的谎言？ 我们在基督徒生活里面进一步的问说，有没有可能避免这个所谓的善意的谎言，避免这种矛盾的情况？至少我的答案是绝对有的。
嗯
啊，凭着爱心说什么？不是说善意的谎
话，
哎，不是说善意的谎言，而是说诚实话。这个诚实话是你平常在活着的时候，在待人接物的时候就应该养成的一个所谓的习惯啊。这个习惯呢，是尤其留学生来到美国的时候，哎，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因为美国人很诚实，
嗯，
在某一些方面很诚实，某一些方面呢，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啊。举例说，当我来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这里的文化很不一样。嗯，哎，如果有一群朋友要大家一起出去看个电影啊，吃个东西啊，哎，那中国同学的这个办法就是，如果我不想去呢，我就要找一个借口把它推脱掉。
对，
哎，美国人就很习惯了，我不想去，
嗯，
就可以了，就跟退货一样啊，在这边买什么东西都可以退货。
嗯，对，
那中国人就是很心虚，这就显出我们有一个所谓谎言的文化。
嗯嗯。
他很心虚，我们跟他讲的新来的学生，你跟他说，哎，买东西收据要留着啊，如果不合适或者你不喜欢可以去退。
嗯，
他一定问你一个问题。
哦，我退的时候我要讲什么？
对对对对对。
我退的时候就讲说，哎，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店员没有跟我讲清楚这个菜，害我尺码买的不对。哎，其实这都是谎言谎言谎言，那这些就是谎言，没有善意的谎言。所以也就是说谎言只有一种，对不对？
从这个观点来讲，真的是的。你在这边去退货，你为什么要退？几个原因，最简单的原因 ，I change my mind，
对，
我改变主意的
、嗯，
对不对？
嗯，
或者我太太不喜欢。
对，对不对？这句话是我每次退货我用的话，但是老实说，这个就是谎言，因为其实是我不喜欢。嗯，我会说我太太不喜欢。哎，
那你就说你不喜欢嘛，
嗯，
或者你说别家更便宜。
哦，
这绝对
可
以的，
这个，也
可
以啊，哎，这个光敏堂皇嘛。嗯，
是啊，比如说我买了个东西，他后来减价了，啊，差的价钱还蛮多，你就拿回去给他。
对，
你就直接问他说，你现在有减价，我当初买的比较贵，你要我怎么样？你要我退给你，我再买呢，还是你直接把那个差额给我？
嗯，
你说在美国的社会，有一些东西是真的是直来直往。
嗯，
那这是一个风气，这一个风气你尽管不可能在中国的社会把它建立起来，可是在你自己生活的周遭与你接触的一切的人呢，你确实是可以建立这个规矩的，在你家你是可以建立这个规矩的。哎，中国人常常讲我是个直肠子，我有话直说，其实中国人的肠子真的是弯得很。
对，
我难得遇见一个人直肠子，
而且就算有遇到直肠子也没什么了不起。
真正的直肠子是对于神所做的事情有一个敬重的心，既然这事情发生了，他的主权就在神的手中，我凭着信心这样做下去，我自然会看见主的带领。我如果要把这个事情拿到自己的手中，用一个比较弯的话啊，比较委婉的借口去制造一个所谓善意的谎言，你很快就会发现了，呵呵，就像你撒普通的谎一样，一个加一个，一个加一个，到最后越搞越糟。
所以委婉的讲一件事情不一定要撒谎。
对，你可以委婉的讲，
嗯，
对不对？你可以清楚的讲，
嗯，
啊，你要拒绝一件事情，你真的是心里面不喜欢，你可以有一个很委婉的办法，清清楚楚的告诉他说，我实在是不喜欢。
哎呦，这学到了功课，我就想到原来那个小女孩问我长得怎么样的那件问题，我当时应该是怎么这样处理的。哎，
你怎么处理的？
我把她带到一面镜子面前。
我以为你说你
叫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嗯，
问她，你看这个镜子的自己已经看了不少年，你自己会不会觉得看不下去啊？
嗯，
她觉得还好啊。我说就对啦，哎，这就是委婉的一种讲法，那我没有说谎，她都觉得还好，那就表示有人觉得他其实是不错的。
你没有把他拉到一边说，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喜欢我这个老师呢？
没有，当时的学生年纪自己离小贝很多了。
Oh, OK，
对，
好，所以怎么样，小贝？你觉得这个问题答的还可以吗？
你答的还可以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好回答这个方式嘛。这个问题我看还是留着，等到下一次唐崇荣牧师来的时候，最好人家直接写问题上去，要让他回答，看看会不会答的跟蒙哥不一样。哎，
好了，那第二个问题，
啊，我们还有时间做第二个问题。好，神所憎恶的罪有两种。
嗯，
其一是通灵和行邪术，其二是犯奸淫。然后这个听友问了，这样子的说法是否符合圣经的教训？哎，
我要先问小贝了。
嗯，
小贝的意见如何？
小辈的意见无人，我第一个我就觉得说，他说神正恶的事有两种，这个到底是不是圣经的话，我就我所知神从来没有讲过说我最讨厌的有两种，哎，好像他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哎，所以这一定是别人给他的教训，哎，或者说读完经，啊，他归纳出来的一些传道人他觉得是这个样子。
其实在旧约里面的确多次提到行邪术的拜偶像的为耶和华所憎恶，因为他提的次数太多了，
所以就变成最憎恶的。
你看以色列家灭亡，对不对？被神管教，都是因为行邪术、不拜偶像、随从当地的风俗，还有就是犯奸淫，对不对？
可他这边连通灵也写进去，通灵跟行邪术算是一路的吗？
哦，那当然了，交鬼的这类东西，
通灵，
对对，
我跟圣灵相通也算是通灵了。
哎呀，这小贝，这个他当然是讲的是邪灵嘛。
哦，真的。
而且在旧约里面也的确讲了，这个淫乱和拜偶像是同一件事情。啊，所以因为拜偶像是对神不忠嘛，淫乱呢是对你的婚姻、对你的配偶不忠嘛。
哦，这段字字的，那原来那字是有学问、有学问、有研究人是这样。其实小贝一直认为神最正恶的罪只有一种，
是什么？
哎，就是亵渎圣灵，因为他只说过亵渎圣灵这样的罪是不得赦免。哎，其他的罪虽然神很憎恶，但是神没有说他不赦免呢。哎，
哦，那这样子，那我们就多了一个问题了。请问小贝，什么才叫做亵渎圣灵呢？
亵渎圣灵就是不信的人。
什么叫做不信的人？
就是说呢，圣灵他已经借由多方各方来感动你，你有机会听福音，你心还是非常的刚硬，所以最后你不信，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救恩，不得到这个赦免，所以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讲到亵渎圣灵，其实就是指不信的人。
哟，这个教训很稀奇的，小
妹。什么教训很稀奇？我这个教训是还唐崇荣牧师的讲道集里面出来的。
算你有本事，好吧。好吧，我们言归正传。那既然唐牧师和小贝牧师都答了，就蒙哥当然不需要答了。
唐老牧师呢，蒙哥最起码会稍微敬畏一下，退后一点。
哎，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跟小贝浪费光了，只有下次再继续谈第二个问题了。那明天同一时间节目里再见。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Thank you.